欢迎收听中华圣母基金会的专属 Podcast 咖喱秀秀。中华圣母基金会其实默默在2023年的年底为大家孕育了一个非常棒的基地，是让大家可以很疗愈非常温暖的一个空间，它叫做几点了咖啡馆 Plus。 这个基地呢，它有多么的厉害，甚至它细节里面有多么的让大家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他除了把照顾放进来，他把设计放进来，还把休闲也放进来，让民众们可以共享这个基地。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欢迎今天我所邀请到的几点了咖啡馆 Plus 店长李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如。
对，李如，我们今天在就是受访的过程当中啊，几点了的咖啡馆为什么会用几点了？这边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棒，然后大家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会用时间然后来做名字的称呼的一个咖啡馆。
几点了咖啡馆 Plus 这个名称的由来，主要是从2017年
是
我们中华圣母基金会跟 7-11 在门市合作了一个在门市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模式，
是
那主要是将失智长辈到 7 来去做为顾客服务的一个模式。长辈在门市的服务呢，有包括了像冲煮咖啡，然后送餐，或者是补货，或是结账等等，这一些比较简单可以让失智长辈做的一些动作。
是
那之所以叫几点的咖啡馆，是因为失智长辈其实很常讲一句话，叫做“今麦几点嘛”
啊，
哎，今麦几点嘛嘞？然后他们很常会对于时间会有错乱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常常问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当初跟 Seven 就一起想说，那我们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就叫做几点了咖啡馆。
哎，讲到这个，例如你看哦，那时候在做几点的咖啡馆，从失智长辈们的角度来去做一个设计的时候，那这个咖啡馆啊，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位在哪边？对，就是它是在哪个位置？
好，我们从2017年本来跟 Seven 合作，本来是全台湾有大概从第一家店在嘉义市到一直到扩到嘉义县，然后现在目前扩到全国大概有22家的就是几点了咖啡馆的门市部的部分。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从嘉义市到嘉义县然后现在扩展到全国。
对，
那李如要不要先这边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嘉义在嘉义的部分出发的中华圣母基金会，他怎么样去耕耘一个失智老年人走出来生活当中，跟大家让大家更理解他们。
2017年的时候呢，大概是在其实大概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规划这件事情。
是，
那当初其实是中华圣母基金会跟 Seven 其实在公关部的部分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基金会里面有很多失智长辈，他可能是在家屋或可能是在日照，那他们平常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面去做活动或者是日常，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失智长辈可以走出来到外面跟一般的民众去做接触？
是，
所以当初就跟 Seven 讨论说，那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 Seven， 其实现在已经要到6000家了。
对啊，
那 Seven 其实是最好跟一般民众去接触的，那是不是有可能让失智长辈去用这种方式去跟一般的民众去做接触？那所以一开始呢，其实就是先从嘉义市中华圣母基金会其实我们基地就是在嘉义嘛，
那
嘉义其实又是全台老龄化人口最高的地方，所以当初就想说，那我们就可以算是一个在地的一个优势的部分，
是
直接从嘉义市第一间门市就在吴凤南路的新大业门市，就是第二分局对面。
而且我觉得这个这样从，我觉得基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因为全台湾最小城市是嘉义，但它又是高龄人口最高的城市，所以我们从聚焦在一个小城市里面先出发，所以一刚开始是在吴凤南路的这个据点。
对，
那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
一开始一定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跟 Seven 的店长合就是沟通。
对，
因为其实对于 Seven 来说，一个这么忙碌的
快速的一个商店铺，
对24小时营业的情况之下，然后又必须要做快速服务的一个门市部的情况之下，你要去跟他沟通说我要怎么样让失智长辈可以来到门市去做 服务民众的动作。其实这一块第一个是沟通，这个店长也很特别，是他其实蛮热心公益的。我觉得这个店长很棒的是，他其实第一句话就满口答应，他就说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试试看。
嗯，
对。那当然其实回过头来，他当初也有跟他聊说，其实他家里也有这样子的长辈，
是
也是失智的长辈，他们其实很常遇到跟失智长辈互动。那如果说可以再导入像基金会的失智长辈进驻的话，他们会更多机会去让更多民众去认识失智长辈。所以其实这个店长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契机还有关键点其实在于店长。
然后接下来呢，怎么设计让老人家站在咖啡吧上面，然后等那个就是人家要一杯 CD 咖啡这件事。
其实一开始在跟店长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先抓出一些长辈可以在门市做的事情。
是
第一件事情，其实是 Seven 最常员工最常做的事就是结账。
嗯，
那结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讨论蛮多次的，就是因为结账是不是要快速，
对啊，
但长辈的动作没办法快，
是
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长辈。所以其实当初店长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是手把手的教。比如说咖啡好了，我要一杯热拿铁，那就是点着拿铁咖啡，那一定是带着他握着他的手，然后去用食指去指着键盘上面的荧幕或是键盘等等之类的。
嗯，
包括像冲煮咖啡，因为其实柜台区最常遇到就是结账的，
对，
然后跟要煮咖啡的，所以其实这一块我都有看到店长就是手把手的教。
他除了牵着你的手，
嗯，
然后还给你方向，
嗯，
所以老人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比较不会恐惧，
没错，
因为他知道旁边这个人他是会指引他方向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嗯，对。
那这件事情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回馈？
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是因为毕竟行达爷们是创始店嘛，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四早上10点到11点在行达爷们是。那当初，嗯，店长有做一件事，他有先在提前一周甚至提前两周有告知附近的邻居，甚至他也有跟就是自己的亲戚提到这件事情，说哎，我们礼拜四早上十点有失智长辈会来这边服务，
嗯，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给他们多一些鼓励，甚至点一杯咖啡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我想长辈会很开心。
是，
所以其实店长其实在这一块做了很棒的一个宣传。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周一直到其实前面3个月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客人会专程在那个时段来，
嗯，
甚至还有从台北来的，因为其实长辈的动作比较缓慢嘛。
对，
我也有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他在面对长辈帮他煮咖啡跟结账的时候，他愿意多一点耐心。
嗯，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在旁边看观察到最大的落差，可能一般的消费者不会那么多耐心。哦，
他可能就是在等3秒钟的时间就用一种很嫌弃的
没错
眼神说，小姐不好意思我很赶时间，
对对对，
你到底要不要快一点。
很懂很懂。
我没有哦，听众朋友，我没有，我都是说没关系你慢慢来。
对，很一般的消费者通常来买咖啡通常都是希望快，
是，
可是当那一天是长辈来服务的时候反而愿意等。
是，
对，
里面，
嗯，
那煮咖啡的这些失智老人家们呢，
其实说实在的，失智长辈其实他在看到人群的时候他会怕，
是
即使前面柜台前面只站了2个到3个他也是会怕，因为他这是他不熟悉的，更何况他是失智长辈
又是陌生人。
对，嗯，其实他每次来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
嗯，
所以其实他是非常陌生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些顾客，所以其实他当下是紧张。所以我觉得店长跟其实我们门市的伙伴其实蛮不错的，是他们有做到就是缓和长辈的情绪，
嗯，
然后在当真的人群比较多的时候会跟长辈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一个一个你看 Seven 原本就是一个我们生活里面很依赖的，
嗯，
就是随时我们可以很不负责任，就是我没有吃饭然后就去 Seven 就可以温饱，嗯，可是没有想到你 Seven 还跟了我们的中华圣母基金会合作过程当中多了很多教育意义。
没错，
就是让大家真的知道说哎，欸，没有你有没有好好的回去关心你的阿公阿妈，嗯，他是不是也有失智的状态，那阿公阿妈如果说他还有办法自理，或者是他也愿意出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天也站在这个吧前面，
嗯，
然后去接触到不同的人，给他更多生活的能量，嗯，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失智老人家的家人们呢，
也有家属就是专程会来旁边偷看，因为其实失智长辈其实虽然说他对他们来说记忆是比较短暂的，但 好歹他们也是认得自己家人，
对，
所以其实通常都会看到就是家属都会躲在远远的角落观察、
嗯嗯嗯、
因为他怕自己的爸爸或妈妈有点紧张、嗯、看到看可能看到家人会更紧张，所以他们会躲在角落会观察自己的爸爸或妈妈。
光一个我们正常的小孩子十七八岁出来打工，看到自己的家人来探班也都会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很紧张啊，
没错，
更何况是老人家，对不对、
嗯、
是，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家属他们的感动还有那个就是对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可以来这边跟一般的大众接触，那个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有访问过家属、嗯、就是他可能在旁边偷偷观察自己爸妈上班的时候啊，他们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看的，因为当下他看到自己爸爸妈妈，他本来在家里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然后也不太讲话，可是他却来到 Seven可以侃侃而谈，可以跟顾客去做互动，那个落差真的是差很多。所以对家属来说，其实当下他们会觉得照顾的过程中应该有获得喘息的那个空间在、
嗯、然后接下来呢怎么样就开始拓展、
接下来就是从新大雁门市是嘉义市嘛，后来就开始第二家也是在嘉义市，但是是在西区，然后是嘉北门市，吴凤南路是东区，然后另外一家是西区，等于我们东西两区都有了。
嗯，
对，再来第三家店就是嘉义县，然后在水上叫北雄门市，
是，
对，这三间门市就是其实是在循序渐进的方式去拓展出去、
嗯、
那再来就是扩展到全台湾了，对。
欸，那例如你看哦，如果他们现在一样每一个门市的部分一样都会是在10点到12点的时间吗？还是说不一样的门市会有不一样的时间分配？
其实每一家门市因为它的间离峰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在跟门市讨论的时候其实都会希望是以离峰为主。
你觉得你有兴趣的你也想要支持的、
嗯、
或者是真的想要在这样的体验里面获得一点不一样的能量的，你都可以去确认一下 那些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门市、嗯、它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嗯、
对不对？
没错。
那现在来到了我们一个据点、
嗯、
在阿里山公路上，
对，
有了一个几点了咖啡馆 Plus、
嗯、
这个 Plus 给了哪些意义然后哪些价值？我觉得很帅、欸
嗯这个几点咖啡馆 Plus 其实之所以后面会多加了一个 Plus 有一点点像是附加价值的概念，然后是独立出来的一个独立店面，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可以跟门市做区隔，因为毕竟门市可能每个礼拜只有一天会有失智长辈在那边，可是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它却是每天都会有长辈在那边为顾客服务这样。
因为失智的长辈们他们真的是很期待更好、
嗯、
更多的学习，所以中华圣母基金会用力哦，用力打造哦，
对，
而且他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空间哦、
嗯、
这空间还很厉害耶。
对
啊，例如要不要跟大家秀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几点的咖啡馆 Plus 是真的很多的 Plus 附加价值还有很多升值的意义。
嗯，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它其实是位在那个中埔乡十字路90号，那它其实是整个园区叫做龙兴多功能长照园区。那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它是里面其中一个机构的部分，因为另外还有团体家屋跟日间照顾中心、
嗯、
那我们是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咖啡的部分。那我们咖啡馆的部分其实有六大经营主轴，包括像失智友善、宠物友善、儿童友善，还有中高龄能力的再运用，以及高龄友善，还有这最后一个是70%以上的绿建筑。那这是我们六大的经营主轴。
真的，你们就是把毛小孩、老小孩跟小小孩
是
都包哎、欸，
对，全包全包。
对，还有植物小孩，你一定要如果来到嘉义，一定要去的网美景点。
是，的确，我们其实打造了非常我只能称就是六星级的一个环境，硬体环境。那其实我们从我们到园区就会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装置艺术是虫洞。
对，
那这个虫洞它其实经过都会看到，它是完全用木头打造的，它是一个一个像乐高积木组装起来。
嗯，
所以其实花了，我印象中其实它应该有400多片的木片把它组装起来。那看到这个装置艺术以后，然后它的左侧还有日间照顾中心，装置艺术的虫洞右手边它还有团体家务。那通过虫洞 就会看进去就会看到我们极点的咖啡馆 Plus。 那极点咖啡馆 Plus 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它是一个跟日间照顾中心它在一起的一个 L 型的建筑物。那个 L 型建筑物其实是以前旧烟厂，
因为哦是旧烟厂，
对，它是旧烟厂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我们当初承租下来以后，我们想说我们要保留那个旧烟厂的一个既有的天花板，所以其实进到极点咖啡馆 Plus 会看到天花板很特别，它是块木，
没错，
做成的一个天花板的造型，所以其实这一块我们是保留下来。那整体我们重新拉皮，然后再加上装潢，把它营造出一个比较温暖色调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其实进到极点咖啡馆 Plus， 你会觉得整体是很温馨很温暖的，也会比较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六大经营主轴的部分。
对，我那时候就是一到那个我们这个中埔乡的龙兴，这个它现在叫做龙兴多功能服务园区，对不 对？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其实你走，你知道我觉得要上阿里山，就是阿里山公路上，然后往阿里山走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就看到那刚刚比如说那个虫洞。你一开始的导入其实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风格的一个装置艺术，那那个装置艺术我觉得它就已经在用意象告诉你是层层堆叠，
是，
那就也我觉得也有点像老人家失智的那个片刻的印象，就是它是片段式的，他可能这时候记得你，可能下一刻他忘记了，但他你我们不要放弃嘛，我们就是一直走，所以那个虫洞它会从小到大又到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慢慢在回想的是，我们不能够也忘记自己有可能也会成为那个失智的老人家，
没错，
你可以先从极点的咖啡馆 Plus 去感受到不同关于产业啊、设计啊、还有我觉得未来就是我们先超前部署去了解那个家屋，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日照中心。
对，不管是团体家屋或者是日间照顾中心的长辈，其实都可以利用时间抽空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到极点的咖啡馆 Plus 这边来去做体验工作的部分。他们可以来一样冲咖啡，一样送餐，一样结账。那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据点是独立于 Seven 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实体店面，
是，
所以其实我们外面后面也有一个香草花园。
对，
我们曾经有带长辈去采桂花，我就说长辈很像采花大盗，因为他们采花的时候非常的小心翼翼然后采了花拿进来也是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你就会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接触大自然。那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客人会带那个宠物来，那你就会可以看到长辈跟宠物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很快乐的。
是，
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园区当中有别于其他可能你看到的一些照顾园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听众朋友，我觉得我真的要大大的推荐你们，一定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去极点的咖啡馆 Plus。 因为啊，我真的就是李如那天招待我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从后面花园然后拔了桂花然后就冲了一杯桂花香的茶。
是，
对，我觉得这个纯粹跟自然的是很棒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在里面，
对，
做了一个游戏间，
没错，
阅读室。就像你刚刚原本它是旧烟叶厂，那它也可能就像年久它用不到了，因为其实时代变迁，我们不需要烟叶的一个储藏的地方了，它就慢慢的坏掉。可是中华圣母基金会愿意去承担这个空间，甚至把它活化成为一个非常有多重价值的一个共融的一个共享空间的时候，它不只是说我来阿里山上的人多了一个不同价值的地方可以去走走之外，这边地区社区的人，这些老人家们，也不用担心生活。我觉得我现在年轻人，我真的觉得我赚到了。
是啊，
现在还是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就是老人家会觉得我不喜欢去日照中心，我不想要长照，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老人。错了，我跟你说，那边连那个厨房啊，我跟你讲都是高规格，就中岛的烤箱也有，然后连你要洗手的洗手台还可以升降，你看有多六星级。听店机小姐这样介绍，我跟你讲，不要说我夸张，你们就是自己找个时间，不需要门票，你就直接走进去极点的咖啡馆 Plus， 然后你就看到李如店长或者是很多的社工，就会好好跟你介绍，他们会用炫耀式的方式，
对，
秀一下我们这个场域，
的确是炫耀式的，没错，
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在龙兴这个区域，然后我们还盖了一个，我跟你讲超尊荣感的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如果现在我应该可以说吧， 全台湾这边应该是第一个哦。
嗯，应该是，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首创了。对，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来到嘉义走走，一定要到这个极点乐咖啡馆 Plus 来走走看看。嗯，我们要跟隆重跟大家介绍关于极点乐咖啡馆 Plus 里面，我们都要进去了，对不对？那我们要消费啊。
嗯，
例如跟大家讲一下，你端上什么好菜，跟大家分享。
虽然说我们极点咖啡馆 Plus 是其实说实话，其实里面的设备没有像一般的咖啡店这么的多，甚至我们可能还外面的咖啡店还可以推出，比如说意式咖啡啊，或者是拿铁等等的
拉花 espresso 啊，
就是比较多技巧性的东西。
是，
那我们这边因为其实咖啡的部分，我们希望配合长辈，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走比较简易的。
是，
那再加上其实要跟也有跟 Seven 去沟通过，说我们要希望可以是走让长辈好操作的。
是，
所以我们当初在沟通上面就已经有提到说是以 Seven 的绿挂式咖啡为主。
是，
那一般来说，其实 大部分的顾客对于绿挂式咖啡的印象就是啊，不就是打开然后放在杯子里面，我直接加热水就可以了嘛。
是，
那当然其实这是我们对绿挂咖啡的一般的见解，但来到我们极点咖啡馆 Plus 就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直接请长辈，当然一样是要打开绿挂咖啡，但是我们是倒进有滤纸的滤杯里面去做，请长辈做冲煮。那这个请长辈做冲煮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冲煮动作对长辈来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只是倒水进去然后就会有一杯好喝的咖啡，可是对长辈来说，其实他在冲煮的过程当中，他在训练他的手末梢神经的一个训练的动作的能力，因为其实很多长辈他可能手在行动上面已经是没有办法像我们
慢慢退化了，
对，他们可能会
想要让他有点稳定性。
没错，这一块其实是当初在跟Seven 在讨论如何让长辈冲咖啡的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另外呢，除了咖啡以外，我们其实也有提供一些简易的甜点，但因为设备上面其实我们没办法做得太细，没办法像面包店做的那么细，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譬如说简单的司康饼干，然后可颂等等之类的。那长辈的部分他可能是做比较简单的，譬如说饼干他可能只要压模就好了，那前面比较复杂的什么揉面团那些都是由我们里面内场的员工去做。那另外还有像刚刚也有提到，就是采花大道嘛，长辈他们就是到香草花园去采桂花或者是薰衣草剪下来，然后去做成简单的花束，这一块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长辈做的事情，然后又不会太复杂，让长辈可以得到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的部分。那就更不用讲到就是我们其实店里面有儿童游戏区嘛，
是，
其实像失智长辈他可以透过跟孩子做互动，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在孩子身上得到成就感跟笑容。
我觉得刚刚啊，就是听众朋友们，我要帮李如平反一下，因为李如呢他用最高规格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他们关于在极点的咖啡馆 Plus 里面他们所提供的商品。这边店机小姐，因为我有就是先去就帮大家就是踩线了一下，我要跟大家说关于咖啡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极点的咖啡馆它一样是非常精致的一致性的去提供给大家最好喝的咖啡，因为在那个一刚开始他们是从 Seven 的咖啡吧 CD 咖啡那边出发的。那也很谢谢就是 Seven 的一直不断的就是企业的支持，都一直提供很好的咖啡，让这些失智老人家有机会持续的用咖啡很有温度的方法来学习。那除此之外哦，你看这个地方多有生命力，然后喜欢血拼，喜欢跟电机小姐一样血拼的你们一定要记得，他也帮大家选物哎、
对，
例如你 要跟大家讲一下，这边根本就小型的 Seven 嘛。
我们可是刚刚漏提到，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有农特产品展示架，
对，
而且我们农特产品展示架，我觉得非常的有气氛，因为我们把它打造的跟比星巴克的那个氛围还要更明显，我们还有帮产品做打灯。那我们引进的是中埔乡农会的农特产品，我都有挑选过，因为其实绝对是卖得好的，或者是真的是品质非常好的东西才会放在上面。
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在想说，哇塞，刚刚一直在听，就是李如或者是电机小姐一直在讲关于龙兴，龙兴其实就在阿里山公路，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往阿里山走的话，你会就会先遇到那个有没有，就是中埔乡的农会他们所经营的有一个星巴克的一个据点，那边有一些可以买，
对，
但是呢，在那边买你可能会有时候啊，我买不够，那我跟你讲也没关系，你就在往上走，你就会遇到我们的龙兴的据点。然后里面的部分就你又可以停下来喝咖啡哦，然后你又可以真的就像例如刚刚说的，这里是有精选的，
对，
然后再把那个农会里面更热销的商品聚焦下来，让你好好的采购，对不对？对呀、所以这边有得吃有得买哎，
对，没错，
然后还有得交流跟了解一下哦，关于我之后老年生活的话，我也可以好好的去怎么样规划我自己，这边都有很多很满足的资讯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做了解，
没错。
是，那你最后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关于几点了咖啡馆 Plus 它的营业时间？
我们营业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是。
那假日其实配合日照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假日是不营业，因为毕竟假日长辈也是要回家休息的，
是。
对。
哦，所以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我们几点了咖啡馆 Plus 里面。咖啡都一定是失智长辈煮吗？还是说有的时候，例如你们其实像经营的店长的你们，也会帮大家萃取咖啡？
当然啦，因为其实失智长辈他每天来的时间可能就只有那一个小时，所以其实我们额外另外也有像比如说我还有另外两个中高龄的姐姐
是
也会为客人服务，那就更不用讲我们另外一个刚那个 Miva 提到的那个烘焙甜点师，他自己也会制作很好喝的蜂蜜柠檬气泡饮等等之类的饮料跟甜点这样。
是，所以我们就是当我今天放松了，我想要好好的漫游一下关于嘉义这个城市，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虫洞，那就可以停下来。对，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就到咯。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就是在平日的时间，假日的部分因为我们就是跟日照中心有做配合，所以我们假日没有营业。那如果大家的消费力够强，说不定我们会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就例如他们加班好不好，帮大家煮咖啡，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看在一个往阿里山走的山脚下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很漂亮很有设计感又充满社区能量的基地，然后跟大家一起共享喘口气，不管他今天几点了，我们都可以好好喝一杯咖啡。
没错。
但是最后呢，我们要让哇很有勇气的李如跟大家介绍，用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几点了的咖啡馆，你会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呢？
几点的咖啡馆 Plus 就是一个可以让不管是老人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都可以来这边享受，然后跟人群互动，一个社区共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咖啡店，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喝喝咖啡，跟长辈互动，然后让孩子可以在儿童游戏区玩溜滑梯、看书等等之类的，那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常来看我们，常来喝杯咖啡。
哇，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李如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几点的咖啡馆 Plus。我相信其实一杯咖啡的温度以及它萃取的时间，它都是需要耐心以及用心的，所以有一个闲暇的时间来到龙兴这个据点，我们一起走进几点的咖啡馆，用咖啡一起干杯，不管它今天几点了，都是我最好的时光。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咯。
谢谢，
拜拜。